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我们基础的科目侍奉装备。今天呢已经是第23讲了。在过去呢，我们有听过周牧师主讲的敬虔的操练，童真牧师给我们讲的圣洁的生命，还有文慧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传道的装备，林成牧师给我们讲解侍奉的生活，有阮一新老师还有殷言老师给我们讲述学习的技巧啊，还有我在当中了。那么这一回第23讲啊，殷言老师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讲述啊，在学习技巧当中啊，关于这个阅读跟服事的关系了。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还不是太认识他，其实殷言老师在良友圣经学院服事也有好长的一段日子了。那么他主要就是在近身文凭课程方面呢有一些的批改的考卷呢，也有一些辅导同学们啊，会带领呢我们同学有学习营。待会儿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阅读与服事。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殷言。
殷言老师啊，阅读与服事哦，那其实阅读跟服事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呢，神学学习呢是动静兼备的，因为呢里面有学习的那份激情啦、意向啦，同时也有要安静聆听自省无声的一个时间。我常常听到一些肢体对读神学有些误解，以为呢读神学就是整天躲在祷告房间里面祈祷啊，在图书馆里面读圣经啊，看书啊，或者与世隔绝的那个隐居的生活，非常的属灵。其实呢，学习神学本身呢，除了研读圣经啦，读一些神学的书籍啦，还有会遇到的是国情、民生、多元文化、世俗化等冲击。
世俗化的一些冲击是吧？
对对。所以呢，学习的人啊，绝对不能够闭门造车的。我们更需要知道是应该怎么样从生活、从属灵操练、从学习研究里面取得一个平衡啊，让我们能够跳出那个整体活用神学。
是，我特别呢喜欢刚才殷言老师就提到要跳出井底活用神学哦。那么可不可以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学习神学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呢，神学有些人觉得很接近那个玄学，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啊，是理论很高不可攀的，讲了好像没有讲一样，叫人敬而远之。但是神学呢，其实不同于那个玄学的。
神学是不应该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呀，或者是莫名其妙啊，以至于呢让大家都觉得说哇好怕啊那种恐惧啊。其实神学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只是重这个理论啊跟知识。
神学并不是少数神学家在闭门造车，乃是那个信徒经验的一个论述，历代的经验一个累积。其实呢，每个肯思考人生终极问题，包括呢关于神的问题和神人关系的问题的，都是一个神学家。既然是这样呢，那就不是跟我刚才说那个玄学很近的。
那么学习神学的过程，透过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反省啊，检讨。你讲的对，就是那是一个个人信仰的思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不是那么玄妙。
对对，我们要透过不断的整理，整理以后呢，还有就是让那个思想系统化，还有格式化，慢慢呢就成为个人信仰立场与思维，对个人、对侍奉、对未来的一个整个人生，可以建立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有的人呢，他们在学习里边呢，如果是遇到一些的挫折呀、批判呐、就会退缩哦，好像说信心呢不应该加入理性的，但是这样呢，就其实是不求甚解了，这是不对的。而且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很容易让那些异端邪说呢去入侵了。其实真理无论怎么样呢，正反的去讨论呢，它还是真理。所以神学研究是应该将灵性跟理性呢结合在一起，是互相不能够取代。不能说哎呀，我只是呢要有理性，我就可以不理灵性，然后或者是说倒过来，我就只理我的这个灵性完全不用思考。
嗯，对。所以呢，当我们明白所学的无论是如何的千锤百炼，最终呢还是要在生活里面实践应用的。当然呢，神学在实践里面有不同的层次，归根究底基督教神学是要去思考和解释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和信念，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神透过我们信徒的生命和行为得着当得的荣耀，活出基督的样式。
是，这个就是学习神学的真正意义了。那应言老师，你觉得是初学神学的朋友们最常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平常见的呢，就是可能他们专注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忽略了生命中的一个反思跟一个实践，让学习的里面所学的跟生命成长了脱节。我曾经听过有些神学生在实习的阶段了，他们在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或者是讲道，讲完了，台下的弟兄姊妹他们根本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东西，他们感觉到的，他们听了一堆一堆的神学的理论。
嗯，是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哦，好像读神学呢，就会让一些人他们觉得，哎呀，知识就丰富了，属灵知识就丰富了，就开始觉得自己比别人就高人一等了，甚至呢就把别人给比下去，就开始有一种骄傲啊，这也是一种危险啊，自以为是的一种危险。
嗯，
那有的人呢，因为孤芳自赏啊，也开始就瞧不起弟兄姊妹了，也慢慢的呢就跟别的弟兄姊妹啊，跟整个教会的群体开始疏离了、疏远了。哎呀，我读过神学，他们没有啊。
嗯，
那其实这也不好啊。
对对对，其实我们努力研究基督信仰，明白圣经真理，目的呢，总是离不开引导人寻求明白那位向我们施行拯救的那位神，对我们生命有绝对主权的神。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把真理运用做个人胜利的工具，以为呢，这个我读神学呢就可以在众人之上，还有就能够成就我个人事业的一个王国，这个是不对的。
那曾经呢，就听过有学生啊，在大学修读中哲系啊，就是 宗教哲学系哦。那么经过了第一年的阶段呢，他就竟然跟团契的导师说他不再去教会了，因为他觉得呢基督教是有错误的，甚至说不再信主了。
嗯，
那在进神学院以前呢，总会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呢就提醒准神学生说，哦，千万不要让那些五花八门的神学思想或者是那些神学教授呢拆毁你的信仰。其实对一些真理信仰基础不足的神学生，因为突然接触到林林种种的一些课神学的观念啊，一些不同的派别呀，然后呢就落在各式各样的知识的冲击当中，一下子就不能够把所学的呀所信的消化整理出来，就会出现一种信心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严重的话就会摇动他的信仰根基，减退他的侍奉热忱。所以呢进入神学院受装备之前，应该先做好各样的准备，还有就是打稳基础。
嗯嗯，
千万不要小看了。
嗯，对，
英年老师啊，这个学习跟生命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两个方面是不能分隔的。当基督徒信主，他必定是会相信神，以不同的方式与人沟通，例如说圣经啦、祷告啦、恩典啦、信心等等，所以呢就应该好好的探求神的旨意，他在圣经里面彰显出来的神学。学习以后呢，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怎样用全人包括头脑啦、心灵来彻底的认识神。所以呢神学牵涉的范围呢应该不单单是圣经，也应该包括呢宇宙人生每一个方面，好像是政治啦、经济啦、艺术啦、社会学啦、心理学等等，以完成神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透过基督徒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
同意啊，基本上一开始那个大学就是从神学院开始的，所有的学科都是在神学里边呢，就是在神所创造那些规律当中就可以找到那个学问还有那些奥妙啊。研究神学呢不可以是中立的，需要用一种行内人的身份去研究基督教信仰，并且呢要参与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哎呀我现在我要抽身出来，我要完全的很冷静的去分析啊，不行的啊，我们必须要认定自己的立足点啊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们是委身基督，在基督里边我们去谦卑的学习，那这样子心态会好，而且呢我们要活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啊，神学一定要跟教会的生活相连，因为我们学神学也是为了要去更好的去建立教会嘛。
嗯嗯
嗯，而且我们要跟肢体互相的有讨论，互相的切磋，在教会里边呢实践去应用，把我们所学的用出来，这样才有意思。而且同时呢也去验证，哎，这个神学啊是不是合乎真道，我们学的那些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用出来。
所以有些神学生他以为他读神学了就不回到教会里面，觉得不用了在神学院已经够了，这个是不对的。神学本身是一个对话的一个学问来的，对话呢包括呢需要跟人啦、跟神有沟通，一方面呢研究的人需要与神对话，所以呢必须要保持严谨的属灵操练，祈祷啦、灵修啦、读经啦一定要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把基督信仰带进世界里面，听取不同的声音和思潮，做出一个指示的分析，使我们更立体，懂得透过神学的眼睛看待人生不同的层次。
深有同感，很同意英年老师的这个分享，就是那种阅读呢是不只是说你读书啊，就是读人啊，读神，读世界，读社会啊，
对，
这样的一种心怀普世的一种态度去读啊。那神学是跟生活怎样去建立关系的呢？
其实呢，有部分的信徒从来没有勇气去质疑自己的宗派的信仰。他们无条件的来接收一套神学， 结果呢是怎么样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借来是别人的信念，不是自己的。还有一些信徒就是因为信仰里面有一些困扰的理性的问题无法解决，灵里面呢得不到满足，信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业力，可能他问教会的同工啊，教会的同工学可能会答不用问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所以呢他们这些信徒呢就利用任何的可以讨论的机会就发问，然后呢就变成可能很激烈的讨论，激烈的一个程度就是吵架，叫人觉得他们是过分了，他们是偏激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神学是需要经过批判和建设，再将神学跟当代社会文化彼此整合对话，才能够得出具体的神学观念教义。所以呢学习必须要具备勇于面对传疑，跟别人分享讨论的一个态度。
啊，是啊，就是这种对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互动的时代是特别需要啊。像一言老师所讲的，刚才听一言老师的分享也让我想到先知啊，就是对应着当时的那个社会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当代的社会的文化，然后呢就以神的话来去对应，去活出啊，去达到神的那个标准，要告诉世界神的标准在哪里。那还有就是不要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这就是刚才应念老师跟我们分享，就是神学必须要影响生活，那才是神学的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神学呢其实是需要离开理论的层面，要进入到呢实际的生活的世界当中，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去思考，我们呢去学不同，然后去实践的我们所学到的，还要不断的去反省，反省个人的生命，然后呢群体，然后呢也反省生活，然后呢再去寻找生活经验跟神学理论之间那些关系在哪里。如果是脱离了生活，神学真的不能够站得住脚哦。
对对，很同意。
那一念老师啊，你认为我们学习神学的时候需要具备怎样的态度呢？
这个让我想起了诗篇119篇第一到第二节这样说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呢让我反省了，我们学神学的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学神学呢？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刚刚学神学的人，他们很倾向抽离世界，以为退居了，隐归了，到一个堡垒里面，就是这个堡垒是教会，他以为躲在教会里面就已经可以了。可是呢这个跟耶稣要门徒做盐做光，这个是相违背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神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我们的四个墙壁里面的。主耶稣呢他自己跑到城里面，跑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他自己已经是如此了，何况我们学习要跟随他的人，我们就更要关心教会以外的一个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放眼世界，将神的福音传出去。前面曾经说过我们要用全人来学习神学，那就是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说要看，当然我们说是用眼睛看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要了解神并不是一个单单聚焦于圣经里面的，它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不同的层面里面我们要练一双锐利的眼睛，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寻觅神走过的他的脚踪，用神的眼睛，用神的角度来看清楚这个世界，
看清楚这个世界。
对，
那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听。我们呢， 不能够只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我们是需要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我们不能把耳朵关上了，我们尝试耳听八方，了解别人的看法，聆听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的声音，让神学能够透过理性对话来产生一种互动。当然我们不是啊，那我们什么都听，我们是打开耳朵，可是我们心里面是清晰，我们是信的是什么，可是我们愿意跟他们对话。所以呢，我就说我们要听，这个是第二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听才能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的。你同意吗？
同意。看听，那第三肯定轮到行了吧。
对对对，这个行呢，就是我们要走出教会。哎，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离开教会，就是我们要走出教会这个场地，我们要离开图书馆，我们要进到人群里面，去到不同的阶层里面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跟需要。这些呢，不是单单可以从书本上来具体看到的，是需要我们走出教会，我们去真的去世界里面去看他们在是怎么样生活，我们才可以回应他们的。
是啊，我知道应言老师你在做传道人之前也曾经阅读过这个社会。
对对，这个呢对我以后我牧会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可以了解不同阶层他们的想法，我可以跟他们对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
嗯，明白。那在看、在听、在行的同时，好像还是需要有心哦。
是啊，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来很仔细的研读圣经，反复的思想耶稣对他们的需要，对这些我们接触的人群，要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将会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他们这群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反省神学跟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让真理能够实践，能够应用。还有就是当我们自己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牧养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是怎么样来回应人群呢，他们才可以从我们身上学习嘛。
是看听行要有心，还有吗？
还有就是口了。
口，
这个这一张口不是来讲是非的，我们是需要，因为我们刚才说嘛，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认识，我们不停留在一个脑海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些书本的知识，我们需要主动去关怀，要查问其他人的需要，这个就是用口来关怀。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我们知道的需要化成了实质的行动，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所见到的、所听闻的他们的需要发出祷告，让人能够在生活里面与神相遇，体验神具体与真实的同在，就是透过我们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好美的一个见证，怪不得现在应言老师呢也特别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网站上面呢帮助我们提出一些代祷的事项，让我们透过呢眼睛、耳朵去阅读世界、阅读人，然后又用我们的行动还有我们的心去关怀，然后又用我们的嘴巴去代祷、去服侍。
嗯，对。
那应言老师最后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呢？
其实呢我们说阅读跟服侍，我觉得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最重要去看的就是耶稣是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榜样去学习。我们记得马太福音4:18-25里面，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四个门徒，要他们放下他们的渔网跟从他然后呢接收耶稣的培训。耶稣的目的是要他们传悔改的福音，以后呢他们要 得人，不是得鱼。在这以后呢，我们发觉那个经文警戒的不是耶稣叫他们躲起来然后读书，不是，我们看见呢，耶稣就带领他们走遍了加利利的各个会堂来服侍，进入人群里面做出传道跟医治的工作。很明显了，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要的不是一些门徒是躲在房里面看圣经祷告的人，他需要是一群愿意走出安舒走到人群里面的人，要他们把所学习的所学到的圣言回应神国度的需要，以不同的接触点帮助人进入救恩的里面。
我们谢谢英年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述了阅读与服侍。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知道呢，一，学习神学的真正意义呢，是个人信仰思想的一个整理的一个过程。我们呢，需要将我们的生命、灵性跟理性呢结合在一起，而且呢，要把所学到的在生活里边给用出来，才是有意思的。那我们初学神学，第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神学简约成为一堆的书，不要孤立自己，不要骄傲自大，不要离开神和教会。第三，要记住，我们的学习跟生命是不能够分割的。在学习神学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必须要以行内人的身份去研究我们的信仰。神学必须要跟教会生活相连，而且呢，记住神学是对话式的一个学问，要跟人跟神沟通。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到神学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让神学影响生活，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第五就是很重要的学习神学的态度了。一念老师给我们讲述，要看，要听，要行，要以心，要以口，这几个方面呢，来去全人的投入，是用神的眼睛和角度去认识世界，要用耳朵仔细的聆听别人的想法、看法，要知道不同文化的声音，要走出教会，要以基督为中心，细意地研读圣经，再去想怎样回应这个社会，又用口去了解、关怀、查询别人的需要，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带到，我们能够服侍。我们呢，就今天的学习来到这里，明天是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呢，我们会学习胸怀普世。明天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